今天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啊，我们希望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到十一节好了。
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一直里面讲到生命的交通。上一次弟兄姊妹们交通到第四章的时候，我特别我回来听了，特别觉得十三节那里说，十三节那里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交通是因着我们也得了这个真的真永远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这永远的生命，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有个神的生命啊，神儿子的生命啊，不单单是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也是主预备的。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是圣灵的工作，从我们信耶稣开始，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工作。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直能够住在主里面，也是因着圣灵的引导，恩膏的教训。所以这些的话啊，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把我们不论是得生命，不论是生命的成长，不论是进入生命的交通，都是圣灵所做的。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意义。不单单是这样，十六节那里就特别讲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想在这一点，因为我们进到第五章里面就讲，还是继续着讲到这个爱的生命的流露啊。那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蒙召进入神的生命的里面啊，或者是进入生命的交通里面，其实就是在这个爱的交通里面，是在神的爱的交通的里面。因为在这里特别，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啊，人觉得我们都是一群啊有爱、懂得爱、愿意被爱、也去爱人的一些人，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的爱是基于情感啊，是受环境所影响，而基本上呢是自私的啊，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不是主动的啊，很多不是自发的。但是因为讲到神就是爱呢，是说明神这个生命的性质就是爱，所以神的爱是从他里面自然发出来的，是生命自然流露的。所以当我们要进到这个生命的交通里面的时候，这个爱，我们因为有这个神的生命，就是有爱的生命，当我们有爱的生命的时候，就这个爱是自然的流露，而不是人三思而后行的啊，这个是主动的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是积极的，是自发的啊，不是一种反应。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人与人当中所谓的爱啊，很多时候是礼尚往来，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你，你用一些礼物表示你的爱，所以我要还一些礼物给你啊，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人的层次。但是在神的爱来讲，是神是先爱我们，是自发的，不是一种反应。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当我们也看到神的爱是舍己的，是牺牲的啊，是不计算代价的。当我们要真正进入生命的交通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是当我们进入生命的交通的经历里面，我们才多多少少的更进一步了解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但是我们对于神的生命的认识可能只知道他是永远的，其实这一点已经很重要了，因为他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要认识这个生命的时候，是我们要去经历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一层的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多大，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是多么的超越，或者是多么跟人的生命不同。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进入第五章的时候呢，这里就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啊，这个是很了当直接的告诉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你得了神的一个生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啊，当你信耶稣，你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去爱神，当然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因为这个生命的一个活动的方向，就是把你带到爱的实际的里面去。那这里呢，说你有了生命就有了爱，但你不单单爱生你的神，而且呢也爱从神生的。这些的话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些话是一个实际生命的性质跟我们经历的问题。从逻辑上这是好像是对的，也的确是对，但是从我们的经历上，就是生命一面是接上生命的源头，另一面呢是与有一同生命的人有进入交通的吸引。那这个是这个生命的特性啊。爱弟兄是因为神的生命在弟兄的里面，就你爱凡是从神生的，也知道神活在他的里面，而引出生命与生命中间的响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应该或者一个道理，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经历。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爱神啊，这个我们可以领会，但是你还会爱从神生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与生命当中的吸引、交通与凝聚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爱弟兄是因为爱神，因为有相同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在弟兄的里面，这个生命啊，所以新的生命的方向是使我们喜欢向着神那儿去，也是喜欢与神的儿女相聚啊。所以神儿子的生命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前面这五节啊，先啊。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儿子生命把我们带到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里面。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说我们能够这样去爱他呢，而且呢，第三节就是，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啊，这个生命把我们带到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里面去啊，因为爱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推动到这一个过程的里面。因为以人的天然来讲，人最喜欢的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因为每个人都是最爱的，你不管怎么说，他天然的生命是最爱他自己。但是只有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不单单有了生命，而且进入生命的交通，进入生命的成长的里面，你就发现你里面就这个生命起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叫你去喜欢喜悦爱神的旨意。而且呢，你就发现呢，神的旨意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本来我们觉得啊，神的旨意神的诫命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有拦阻。因为我们今天还在世上，我们还在地上，世界的灵，世界的思想潮流都是拦阻人来到神跟前的。但是为什么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呢？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凭着里面的新生命而活的。而且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是谁的生命呢？是神儿子死而复活的生命。而且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是胜过世界，胜过一切拦阻神的这个，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性质，有这个方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且所以这里表面上说啊，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这是说。但是下面又说呢，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以为是我们的，其实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信心永远是指着信心的对象，或者说你所信的是谁。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信是信神的儿子，我们信是信神的儿子所做跟他所事，所以我们的信心就连上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儿子。神的儿子是胜过死亡胜过世界的，所以当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当我们让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这也很清楚地指出来，胜过这世界的是谁呢？不是拿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啊，所以我想这些的话啊，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我们进到 生命的交通里面，当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住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的生命把我们带到爱神爱弟兄爱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而且呢，这个是一个生命流露出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丰盛的生命里面呢？是因为我们信这位赐生命的基督，我们进到这个交通的里面。那从六节下面就王立春说讲到十一节啊，就是讲到这个十一节是讲到神的见证啊，或者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这个见证，说就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所以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是水的见证、血的见证、灵的见证，当我们知道当神在地上为他儿子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很第一个点我们应该很容易接受明白，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受浸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说，当主受浸从水里上来神就喜悦他的爱子，因为耶稣是照着神的安排神的计划，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却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站在人的地位上尽人所应该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却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做人尽诸般的义的时候，神在那里为见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神借着耶稣受浸所带出来的那一个事实，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那第二他是说到血的见证，当我们知道血的见证是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然后那些罗马的兵丁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不是神为他做的见证，这是神借着人的口来为他做的见证，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见证。但是神再次用他的口，当主耶稣谈论，当那里谈论到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在变化山上说，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成就的事，在耶路撒冷将成就的事是借着他的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当彼得在那里说我们这里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看到耶稣，这里真好，但马上有一颗云彩遮盖，然后在那里就打断了彼得的话，天上再次有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在这里是要讲出摩西与以利亚律法 与先知不是神所要的，只有他儿子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流血做罪人的赎价，这个事才是神所特别看重的。当然这里下面还说用灵圣灵而且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知道圣灵是启示神儿子在人的心中，叫我们认识神的儿子相信神的儿子，都是圣灵所做的见证。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圣灵的见证，其实不论是水的见证也好，血的见证也好，圣灵的见证也好，见证的对象是要我们这些信神儿子的人来接受，是向着我们来做的。因为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没有听他。还有具体的借着圣灵，都是叫我们这一些人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而相信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从父那里差来的保惠师，是要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是与主的话为神的儿子做见证，因为这里明明说他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真理来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那最后的目的是就是就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人如果两个人在这里做见证，人都信，何况神在这里用水用灵用血来向人启示，向人见证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叫人因此而得着永远的生命的那一条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三样的见证的方法都归于一，都是指着神的儿子。进一步呢，乃是说叫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而进入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也要带出生命的见证。
记得弟兄的交通，还有点交通。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这次读的时候，我是先回到就是说这个四章的末了，也就是五章一节的上一节，他那里讲就是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只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然后我在读五章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我觉得读五章的时候如果直接的联系下去，我觉得连到第三节就可以了。他说了呢，既然这个是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只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既然明确了这一点，他的重点是那个命令的话，那下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应该来遵守这个命令。遵守这个命令，他三节他带下来的末了的时候他说，并且他的这个 诫命，虽然这些是复数啊，前面一个是单数，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后面的是包括到前面里头去了。他就说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个命令，既然这是我们从神所领的命令，那我们就要遵守这个命令。然后呢下面再告诉我们呢，遵守他的这个命令啊是不难守的，那我觉得就往下去也可以。但他在这里他加了个一节跟二节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一章二节呢，正如弟兄所交通到的，是给我们更多的来看见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或者说爱的生命。这生命有一个特征里头就是爱，就爱神也当爱弟兄，然后再带回到生命的里面。虽然说弟兄呢也是隐含着有一种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但是他从这里一节里头他就没有再说弟兄，他把弟兄呢用了另外一个词来描述。他说呢，凡爱生他之神的，实际上说凡爱生他的啊，这个是指神，也必爱从他生的，那这就是指弟兄。那我们知道，这就让我们更深的看到这个爱神跟爱弟兄完完全全是生命里头的爱的生命里头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它是连于一体的。而且换成这样一句话来说，它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另外一个也看到这个爱的生命是同一个源头啊，同一个源头，就是本身就是我爱的那个爱生他的和爱从他所生的，这是一个连接的地方。所以说他这里来看出来呢，我觉得他这一节跟二节里头加出来特别强调的一个，把我们把再次带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生命之道的里面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弟兄也交通到了，说到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啊。他下面四节的时间就是有个说明，这是看到比较明显的，他因为有个因为在这里。那为什么不难守呢？我们知道就是如果靠人呢都是难守的，因为这个不要说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看，就从旧约里头的整个历史来看，我们都看得出来，那遵循律法靠着人是完完全全行不出来的。如果是很容易行的话，那也没有旧约的那段历史了，我想。但是他这里他告诉我们的是不难守的是乃是因为有了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胜了世界的生命。那这个方面呢，一方面就让我们看到他跟那个世界给联系起来。其实世界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想到那个前面二章十五节那里所讲到的啊，小子到长大成让少年人成长的这个生命阶段，长成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世界。所以那里讲的就不要爱世界，你如果要爱世界的话，那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那真理告诉我们呢，真理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这个的生命呢是让我们胜过了这个世界，也是让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不爱这个世界的生命。那这里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这还是一个那个本，我们活出来的一个本还是那个生命。但这里告诉为什么把那个信心给提上呢，我觉得这个信心就是告诉我们，从这里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那这个信心就是让我们来活出这个生命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法，因为里头有这个生命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光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不凭着信心去享用，或者说去用那个弟兄的话来说，就是去支取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生命一样活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我们有个人方面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凭信心而活啊。我们如果不凭信心的话，这个就很多东西就给淹没在这个里头，好像就我们人为的跟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里头就形成了一堵墙啊，我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呢，这里呢有几个字的时态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四节里头他说凡从生的，那这里是用的一个完成时，是一个被动时态，就是已经是从神生了啊，已经重生生了的这些人，那就胜过世界。那这个胜过呢，是现在是，就是你是一直持续的，而且这个信心呢，也是现在是。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从神那边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已经完成了的，而且是接着神那儿子所做的一切。 已经成就在我们心里头的。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地位上已经有了这个，我们客观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在这里头。那我们主观上如何把这个生命用我们的信心给持续出来呢？那我们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凭着这个信，凭着这个信支取的话，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那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的生命呢，就逐渐从小子长大成少年人。所以说我们逐渐我们也就看到，从小子到少年人，或者再从少年人到父老，不是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里持续的过程，在这里告诉我们看到的呢，你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或者我们比较重要要提醒自己的话，就是说你用持续不断的那个信去支取。那这个也回应时间，回应罗马书里头那里说到的，我们得救本乎信，我们是因着信啊，本乎恩，因着信以至于信啊，就是说因信就 face to face， 就是说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觉得是这一点的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五节里的时间它是也是用的这个信。那我们的这个信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节里头所说到的，跟下面五节里头，包括最后十一十二节里头都说出来的，就是信那儿子，信那耶稣基督，信神的儿子。所以说信神的儿子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我们要紧紧的把我们的锚抛在这个上头，抛在这个磐石之上，我们紧紧的拉住这个，抓住 hold 住这个神的这个儿子这一位，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做到的持续的信心啊，我觉得是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只要是能抓住了这个，那我们的信心就会自然而然的在那儿不断的生长，我们的生命呢也不断的长成。那神要求我们的这个，像这里说的爱的生命、顺服的生命和得胜的生命都会流露出来。那我想这里是一个交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讲的那个弟兄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说就是那个三件事，就是说水血跟圣灵啊，这个见证。我们知道这个见证的中心就是一件，就是下头所讲的神的见证啊，是一个单数的形式，就是一件，就是见证见证他的儿子，见证他的儿子，这是一件事。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提到了，就是说受洗的时候，那个父神在天上一个话，这是我的爱子。那在变化山上也讲了一个爱子。那血呢是讲的受死，受死呢是讲的百夫长的嘴里说出来。其实那受洗的时候呢，也有一位从人嘴里讲出来的话，那就是从施洗约翰嘴里说出来的。但是这里有一句话，有一个是就是说在看那个慈心的时候，有的时候给我们更深的，我觉得更深的让我们看到，如果讲水跟血的话啊，把它看成就是说是神的爱子或者是圣子的所作，就道成肉身他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我们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让他救赎工作的一个开始开端，服事的开始，然后到受死，就救赎工作的结束。那这一段的过程反映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呢，在洗跟水跟血的那件事情上，我们同时就是都看到那个父所说出来的话，那个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父的一个见证。然后最后呢，我们也知道真理的灵来了以后呢，也是同样的为他的做见证。所以说这三件事的这有三啊，有三，我觉得也背面让我们更深的看到，这是父，这是子，这是圣灵在同样做这一位的这个见证。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去按照我们神的旨意去看更深的一些理解，我个人有点这样的感觉。
我想当读到五章的时候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约翰一书讲生命嘛，也讲住在主里面，到最后应该会带出一个结局来那当然五章确实一开始是连着四章后面的但是也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讲四章的事情，包括他胜过世界啊，包括他胜过恶者啊，那个当中是那个生命就除了爱之外，他把那个结果带出来。我比较留意第五章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那也就是说最后生命要带的目的是什么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能够带出彼此相爱来那就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胜过罪也非常的好。但当我读到五节的时候里面有一点的感觉，那么最后其实即使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反复的很多都是讲到神儿子，那我想最后的结局不光是为了有点爱啊，有点怎样啊，最后也就是说是谁呢？是我们，也就是说神本身得到了一个儿子，胜过的世界的是谁？是我们，是众子。那也就是说从神儿子一位儿子最后达到众子，那么众子怎么能够就原来是一粒麦子，那么怎么能够结出很多的子粒来？这些子粒最后是什么呢？最后都是主耶稣怎样，这众子也怎样。那也就是说里面的关键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可以说神儿子做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但当中那一个的关键怎么样能够呢？那是借着信。所以我觉得好像五章五节把这样一幅图画带出来了，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显出神的儿子。那我想其实包括父神的见证的还是神的儿子。当然我想这个见证讲到这三个见证，这见证跟前面的关系是跟第五节来的。怎么能够信呢？为什么要能够信呢？因为父神已经把这些见证带出来了。那我想一个是这个点。另外第一节和第二节我觉得这个又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他的诫命当然刚才弟兄也说有的时候用单数有的时候是复数，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如果说他的诫命只是彼此相爱的话，那么好像跟后面我们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接下来是讲胜过世界，好像又有点不是完全的最关联的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是讲到对我们信耶稣不是信耶稣，不光是只是信耶稣是基督，那么最后是从神是得到生命。当然这个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倾向，有爱的倾向，有人说就是好有种说不出来的爱，你对主内的肢体有种说不出来的爱，那么这是确实如此。那么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可能一个意思是你有这个生命也不一定爱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有生命了我们爱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我想这个诫命一个当然可以说彼此相爱，另外就是愿意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命令的时候，最后你可以说前面恩膏的教训最后可以带出，从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就真知道，我们就可以真的实际的这个知道，就是或者说是住在主里面的实际，或者说我们真实的经历到我们能够爱神的儿女了。当然是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接到第三节我们遵守节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接下来胜过世界。今天我们爱神的儿女也可以用世界的爱来爱神的儿女，也可以用属神的爱来爱世界的儿女。那么我们若爱神，真的是遵守他的诫命，那么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怎么爱神呢？要遵守他的诫命。也许跟世人的想法不一样，世界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觉得爱不光是一种感情，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你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爱神的儿女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样是在爱一个神的儿女，错了，也许我们是溺爱了，也许怎样了，我们真的遵守神的儿女，从此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爱的根源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也因着信能够成为我们所一开始有的生命也好，后来变得更丰盛也好。那么六七八当然水和血我里面有点疑，就是还是有点疑问，不是完全过得去的地方。 他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那我们一般讲到人的见证可能是约翰，可能是百夫长啊，那么神的见证我们一般觉得是神公开说的话，没错。但第七节说又有圣灵做见证，那也是神的见证。所以我想除了水和血，除了公开一个是受浸的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带到我们要脱开百夫长，我们带到神自己的话，那么神总共没说几次，当然是黑门山上的。但是你圣灵就是里面的，所以我就想神的见证是不是一定是指外面说一句话。水我想约翰一书比较就当初的背景也好，今天仇敌的工作也好，要否认耶稣是基督。所以我想这里他里面讲到信的时候，都想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一切的焦点。那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全部的东西都推翻。那么我想那些仇敌当初的时候，说主耶稣施浸的时候之前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原来是神那个叫什么他的神性离开他了，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我想父神要表明一个见证，神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他没有带人性之前，他带人性之前，他一直都是神的儿子。那我想这是跟水有关，跟血有关。另外我想除了父神公开的讲到是那句话借着施浸，那我血就我想到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就是践踏神的儿子，那么也是将他成圣之约的血看作平常。那也就是说，我想这个的见证除了外面的神说的那句话，是不是也有因为圣灵就是里面的，今天因为这圣灵就是真理，我想里面除了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之外，这圣灵是里面的实际。今天这不光是个客观的道理，不光是句外面的话，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若不是圣灵，没人会认主耶稣为主。所以这是神的功，神借着圣灵来见证出那一位是神的儿子，让我们里面有把握。血也是，若不是神的儿子流血，我们里面不可能有赦罪的平安。所以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层如果我们都要从外面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圣灵它是里面的，就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意思。但反正我是觉得整个里面强调的都是他儿子，神的目的，最后生命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儿子高人一等，高世界一等，神的儿子是应该被高举的。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的凭借是神儿子，信的内容也是神儿子，最后要彰显出来的是神的儿子配得高举，神的儿子胜过世上一切的。
我想呢第五章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我想弟兄都交通到这一段呢，就是很凸显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这里约翰是非常的实际跟我们说，就是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就是说我们能够他的诫命这里就是这个是重述的，就是神神一切就是神一切的就是神一切的话，就是第三节他的就是神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就是第三节那边所以那里呢就是一个重述的，就是他就是说神的话。然后呢在第四节那边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看英文的时候，他那边讲到就是说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是说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 就是说那边的特别指出就是那一次的胜利，那一次的得胜就是说 所以就知道了，这个神的儿子不只是说神的所事，也说到神的所作，就是说他那一次在十字架那个得胜那个复活的生命吞灭死亡的那一个就是那个生命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想这一点呢就是约翰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就是能够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就是因为恩高的教训，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不受这个世界一切的那个风气一切的这个引诱叫我们离开神的那个爱。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阶段的里面呢就是从第一节那边就说到就是从神生的，然后就是第一节的开头，然后结束也是说到从神生的，凡然后凡信凡信然后都是从神生的，然后呢凡然后呢就是必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呢是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生命那个神儿子，就这个神的生命是一个什么那个生命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我们那个相爱，也把我们带到一个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还有呢就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胜过这个世界。还有就是这里也是借着前面所讲到的那个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来注意圣灵他的自己，圣灵的工作就是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就是他的儿子，就是好像在这里也说到，就是说用水血还有圣灵来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都是来显出神的儿子他的自己。就是所以在最后的一章的里面呢约翰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源头，就是神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他是非常强调就是靠着他儿子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从得救从信主开始一直这个信是继续下去的，都是以信这位神的儿子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来彰显神的生命，也叫我们能够爱神爱弟兄姊妹，就是都是叫我们不断的来注意神的儿子所以在最后这里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因不信神就是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而不信神的儿子做的见证。所以我想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的明显神叫我们圣灵叫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从他的儿子开始，那就是我们弟兄所交通过了，就是本于他也归于他。所以我想呢在这一章呢是这里就是最后一章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约翰一书的那个中心了。 就是啊，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唯有这条路啊，就是从这条唯一的路来进去，也这条路进到这个完全进到啊成熟，就是啊靠着他的儿子。
这一章主要是在讲信心。讲信心呢，我总是有个感觉，就像前面讲爱一样的，我觉得那爱也好，信心也好，常常被我们人用坏了。其实爱在人间严格说真是没有的，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世界上说爱冰淇淋，爱什么，其实是喜欢。信心也一样，我们信心呢也是用坏了。信心如果要有的话，只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常常的用错了是自信。就像我女儿考医学院，她现在就常常怀疑她自己有能够上。所以呢，就那个我们家弟兄就老是说你没有信心嘛。其实这个信心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自信，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还用坏了。所以这里的信心呢，是完全是从神来的。因为你看信什么，就是那个对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节就马上就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这是一个信的内容。信的对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耶稣是一个人，基督是受膏者，是从或者其实那个犹太人可能更加敏感，就是说假如说凡信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就非常敏感的，基督是受膏的，是神差来的，所以呢就行，就是后面那个第五节的后面，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又进一步说明耶稣是基督什么意思，是耶稣是神儿子的。后面呢在第十节也说过信神儿子的，所以呢他这里就神儿子就跟耶稣就等同了，就是等号了，就是说，所以信的内容实际上整个这一章就是在讲我们信什么，信的内容。那么这个信多么重要呢？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信了你就被生了，这跟我们就有关系了。我们如果不信这个我们就生不了，是被谁生？被神生，就从灵生的。所以呢就前面第一节就是说你信，然后呢你就从神生了，你从神生了你就当然会爱父了，对不对？你是生命嘛，你从父母生你肯定也会爱父母嘛，所以你从神生了你就会爱神，你爱神了你自然就会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它的总纲就有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呢你遵守他的命令你就爱，你爱神你就遵守他命令，遵守爱命令你就是爱弟兄了，爱人如己嘛，就是你这个就是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可以过来的。而且呢这个信还有什么那个重要呢？不只是生了，而且呢就是说胜过世界，这个世界里面还包括胜过自己，因为是有神的生命在那里面。而且他这里的第四节那个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它是个已经发生的，是一个是过去时胜了，这中文翻译那英文就很明显是一个过去时，是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信心了不得了，这不是我们就是错用的那个自信，这个信心是因为跟那个神的儿子连上的。然后接下去呢实际上是更进一步说明我们信的这个对象，信的这个内容。这个呢就讲到见证的问题，这就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然后这里见证呢讲了圣灵、水和血，我自己是这样 领会哈。他说圣灵，当然我们知道水和血，因为这个水和血都是神的儿子做成的，水是代表他复活的见证，水是代表血是代表他死的见证，他死里复活的。所以呢，这是子的那部分。后面呢，他说这三样见证的原来有三，其实后面接下去又讲神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三位一体其实都讲到父的见证，子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其实还有一个人的见证，这还有人的见证。所以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从天上到地上，哦，从神到人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让我们就是信心要坚固，就是在抛锚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身上。然后如果不信，然后这个还讲不信，就是什么呢？不信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就是说把神当作说谎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如果我们我现在翻不到了，就是真正说谎的是什么呢？是魔鬼撒旦，是神的对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如果你不信神，你就把神当作说谎的，那你就是完全就是神的对头，就是你是颠倒黑白了。就是颠倒黑白了，所以呢，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很不信神，这是我叫什么？
第五章这上半也是借着上一章讲到爱的事情，上一次我们交通第四章的时候提过一下，神就是爱，爱神我们比较容易学得到，当然好多时候学得不好，但是我们容易觉得应该不用跟我们讲道理，因为神先爱我们。上一章已经讲了，我不重复，上一节我们就提到这一方面既然是我们在神的生命里边，因为这交通的话都是连到第一章哪里带出来的那个主题，就是在我们是与神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相交的，那个交通那个香蕉是根据生命，那这个都是第一章哪里出来的。那既然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既然我们有神的生命，爱是神的本性，不刚才开始的时候弟兄也交通了，那个不是因为我们爱神神就爱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根本与他为仇为敌顶撞他的，他没有理由爱我们的，但是神自己的本性是爱，所以他就是这样自然的，就是对一些不可爱的人跟他为仇的人他能够爱，这个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本质就是这样，所以在他来讲他是就是这样流露出来。那我们既然现在在基督里有神的生命了，神的生命里面一个性质就是爱，当然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能够爱神，也应该爱弟兄。所以约翰在这里第四章下半那里就已经讲到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我们爱神，这个我们很听话，不容人家讲很多很多的话我们才服下来，那是要我们去彼此相爱，这个我们就好多时候就要觉得不容易学得好。但是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有条件的，因为我们是在生命里面神的爱叫推出我们，自然可以爱我们的弟兄。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第五章里面呢还提到两点， 为什么我们可以应该可以彼此相爱，除了刚才讲的，因为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那个是自然的。那然后这里都讲到第二节，我们如果爱他，那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应该是自然的，我们就可以爱他，又遵守爱他就听他的话了。我们常常都说了，你说爱神的爱神，你怎么样表现呢？你听话遵守他的命令，那个就是爱了。这两样事情是连在一起。我们如果爱神又遵守他的命令，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你看很自然的，从此就知道了，我们就自然应该可以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听话遵守他的命令，干嘛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弟兄？应该是可以了，有了条件，有了命令。还有一点，然后怎么忽然间带出那个世界呢？我觉得叫我们不能爱弟兄姐妹，不能彼此相爱的，好多时候就世界在我们当中就成为那个很大的阻力。所以这里就提到因为但是怎么样，我们也就是有世界叫我们不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了？那个很简单了，第四节，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就是这样带出来的。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彼此相爱的功课上学得不好？好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还好多时候活在世界的里面。但是现在从神生的就胜了，就可以胜了世界。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一切的那个可能啊，那个可能性已经在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都有了。在哪里我们自然就会听他的话，我们就既然就可以，因为是我们不是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是从神生的，有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所以在这里前面这几段到第五节哪里都是从那条线哪里下来的，就讲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好好的彼此相爱。然后上面我觉得因为第五节他好像就转了一个方向，再继续的讲到怎么样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就是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吗？刚才姐妹交通第一节，信耶稣是基督，这一样那个有犹太人背景的人不容易的，他们没办法接纳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就很难通过这里。但是我们不光是信耶稣是基督，这里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五节，这位基督耶稣能够成为基督，就因为他本身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你不是连在一起就根本那个做基督的就不能够成为人的救主了这个。但是是神的儿子在耶稣这个人的里边 来做成基督的那个任务。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这样，那带下去，那下面的我只是叫大家留意一点，讲到见证，但是你留意那个见证是什么？第九节，因为这个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这里不是说我们去见证，我觉得这里是神为他的儿子来见证，因为怎么样？因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然后又是回到那个最大的主题，就是生命。其实就是这样，那个串下去，我们就看见你讲到爱也好，讲到交通也好，什么都是回到最基本的那个，有神的生命，你就有了这一切的条件来去活出来。
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又是碰到约翰一书里头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再一次说到，我们必须要看到约翰一书是一口气从开头说到末了的，虽然它中间有很多的段落好像是跑了出去说别样的事情，但是你再看清楚的时候，它仍然是在那个主线上面所引出来的。我们感谢神，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又再碰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从字句上面来说，第五章的话是接着第四章末了，第四章末了那里的时候，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是从这里就引出来的。而这里的话呢，又是跟前面的那些话引出来的，所以我们留意到约翰一书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里说出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那就是那个生命的道，那这个生命的道一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给带进一个与神的交通的里头。但是与神的交通一发生的时候呢，就不只是人和神交通的问题，也同时还包括属神的人中间的交通，全都带在这里面。因为人和神的交通不是个别人跟神的问题，而是团体人跟神的问题。虽然你有很许许多多的个人，那从个人的经历上面来说，是我们自己与神发生关系，但是当我们与神一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一个关系就直接的连到一切与神发生关系的众人。那么现在神在约翰一书的里面就来说明这件事了，尤其是当约翰那一个时候，教会里边已经有个异端是拒绝承认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件事，那因此圣灵就用着约翰就说了，你不认识神的儿子，你就跟神没有关系。那你怎么去认识神的儿子呢？约翰就把当时的信徒，同时也包括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带到这一个光的里面，那就是看你和这个生命的源头有没有交接。 你和这个生命的源头有纠结的话，你就有各种各样的生命的经历在哪里。那这个 各种各样生命的经历呢，那也就是底下一直下面 所一直提到的首先看重的，我想虽然不是首先就最早就提到，但是我们说首先所看重的呢，是从那个具体的情形来说，那就是那个生命是会成长的，而且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和神有完全的连接的，不只是一个地位上的连接，而是实际上的那个连接，那就是透过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几个成长的阶段的话来表明的。但是那个成长的话实际不实际呢？有没有根据呢？是不是只是人的想象里面出来的一些的道理呢？感谢神，圣灵在那里就把我们带进那个恩膏的教训的里面，那个恩膏的教训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领会得来的，那是你自己就知道什么叫做对和不对。可以有别人的教导，但是别人的 教导不一定是恩膏的教训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可能是恩膏的教训里面的内容。那碰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一个是我们该接上去的，哪一个是我们该在那里活清楚那一条界限而不能接受的呢？你又不能从凭自己的想象，那恩膏的教训就在那里显出果效。那我们说恩膏的教训是我们里面的主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领会，这一个属灵的领会是把我们带回到神自己的真理里面去的，而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些新奇的东西的里头去的，总是把我们带回神自己的真理里面去的。如果跟神的真理不能连接的，那个就肯定不是恩膏的教训。把我们带到神的光中，连接上神自己所说过的话的，那个是恩膏的教训。那我们一连接上那个恩膏的教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释放了。如果不跟着恩膏的教训来行走呢，我们这个人就受压制了，或是受捆绑了，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喜乐了，连平安都失去了，就落在被重担，甚至是在落到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劳苦担重担的光景里了。但是我们感谢的神，那一说到那个恩膏的教训是那样的真实的，那个恩膏的教训是不是对我们很有保证呢？感谢主，有保证。什么保证呢？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只有神的儿女才能领会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不会在神儿女以外的人那里显出来的，恩膏的教训是显在神儿子们的身上的。我们也许丢责任，立刻你就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圣灵在人的身上开始的工作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是不是恩膏的教训？ 好像是，实在不是。因为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把我们带进救恩，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生命。恩高的教训是你已经有了生命，神是把我们更深一层的带进神儿子的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当神的话一说到恩高的教训只是在神儿女们身上才显出来的，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什么根据的？他就翻过来就说了，因为你有恩高的教训，所以你才有这一个资格接受恩高的教训。那这个资格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成为你们的生命，你们就成了神的种子了，就成了神的儿子们。那这一个点一带出来以后呢，就马上就带进那个生命的实际的里面去了。那个生命实际的里面就是你就会按照生命的引导活在福神的权柄的底下。那当我们一活在福活能活活在福神的权柄的底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立刻我们就发觉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起了改变的。那这个改变在人看来是觉得很稀奇，不是别人看见很稀奇，连我们自己都感觉很稀奇。我们从前对神是一个抗拒的，那现在对神是一个十分的爱慕。从前我们觉得神以外的事物是我们最看重的，现在呢我们觉得我们最看重的是神心思里面向我们所发表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恩高的教训的那个实际，但是恩高的为什么恩高的教训能做成这个事呢？三章的末了就说了，那个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因为圣灵工作一带出来，就引出了那个要分辨灵的事实。你不能是灵就跟随，你必须要跟随圣灵。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圣灵呢？那就又引回到他显明出来的是什么？他显明出来的是神的儿子，那个就是圣灵。如果灵显出来的那个作用是把我们带到远离神的儿子的，或是对神的儿子发生心思上的难处的，那个就不是圣灵。那么当圣灵在我们身上这样显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跟随圣灵了。那既然跟随圣灵的时候很自然，那就服在这个生命的带领的底下。那这个生命的带领最显著的是什么呢？我们笼统的再说回头了，那就是弟兄相爱。我们从世界上的人和人的关系上面来说，我们没有办法能找出一个理由说我们有根据去活在弟兄相爱里。因为弟兄相爱不是只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他是有一个实质，那个实质是说，弟兄相爱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叫我们为弟兄舍命的。我们能承担弟兄一切的难处的。那如果按照地上的人的那个任何的关系来说，你无论如何都说不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进到圣灵管理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就学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功课，会爱弟兄。神就很简单的就说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如果不会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你要是你知道按照圣灵的引导，又把我们带到爱神的那个光景，那你就看到了，如果我们真实的是爱神的话，那我们在弟兄上爱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有很清楚的一个约束在这里，或者说一个驱赶在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到了第四章末了的时候，就是非常明显的，你爱神的一定会爱弟兄，你不爱弟兄的，你怎么能是爱神的呢？好了，那这样就引来第五章这里所说的那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指出为什么你会爱神，也就是指出的为什么你能爱弟兄。感谢主，又回到那个生命的问题去了。所以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那又回到四章的那个灵的分辨的那个点上去的，所以都有连结在那里的。你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你就是从神生的。你既然是从神生的呢，你一定也爱从神生的。那个就把好像上面所提的几件分零碎出去的事情又集中起来了。集中到这里的时候啊，集中到这里的时候，就解说了为什么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很自然的能伏在主的权柄的底下，能跟随那个恩膏的教训呢？他这里好像是用另外的话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还是说到那个问题。他说：“但你们是有了神儿子的生命的，你们就会爱神，你们就会爱弟兄。那为什么会爱神会爱弟兄呢？因为这个就是恩膏的教训要把我们带出来的啊。那么。”所以那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到是这样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看到那个关键没有？很明显，你怎么会爱弟兄呢？因为你爱神。为什么你会爱神呢？因为你在恩膏教训这教训的带领的底下，学会了毫无保留的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从这个事实呢，就引出下面所来的，你可以说它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还是一个问题。底下引出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 因为说的服神的权柄嘛。他这里就带出一句话来，并且他的命令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不是难守的呢？又回到那个生命的事实里了。为什么不是难守的呢？留意四节的话是这样接上来的。因为为什么他的话不是难守的呢？为什么神自己的心里头的所定规的一切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不是难守的呢？旧约的人是守不住，那怎么我们现在在新约里边的人是我们神的话是说那不是难守的呢？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区别在什么地方？旧约只是有律法没有生命，所以比如凭着人的自己要跟随律法那就跟不上了。那现在神的心思我们是不难守的，那为什么不难守呢？因为我们是活在生命里，这一个生命是叫我们活出神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来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那里说到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一回事？那这个话是连着上面神的命令是不是难守的而来的。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从神生的，加上一句话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就胜过世界了。但也就是说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胜过世界的生命，现在这个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就有条件就有资格去越过旧约的人所跟不上的那一些困扰，而能跟得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和带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怎么能得着这一个呢？又是回到上头交通过的话，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的儿子。那接受神的儿子，我们就与神有了生命的连结。那有了生命的连结，我们就产生一个结果，那就胜过世界。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的信心。信什么呢？信神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第五节接上去那一句话就肯定了，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啊？不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是不是很确定的肯定了这个事实？是很确定的。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有就接上了那个信心，这个信心的那一边就是神的儿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主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这底下还有一些事情来肯定这个问题的。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 这句话很有意思。在第五节里，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如果不连上第六节，我们不知道第五节这句话的一个隐藏在那里的意思。一接上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隐藏的那个意思在那里。 因为那里是说不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说到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是相信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有了主生命的人。然后就是第六节那里就说到了，就说了，这借着水和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能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呢？因为这位成为这一位称为神儿子的耶稣，他怎么显明他自己呢？是神的儿子呢？他说他是借着水和血来表明的。那这个水和血，我们到下面才点一下。他说借这个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一提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不是耶稣了，是耶稣基督了。怎么会从耶稣转变成为耶稣基督呢？这个不字句上的斟酌，这个是事实。因为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一位复活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说前面呢，那是说到道成肉身的基督，那是带我们进入救恩的。现在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借着他的复活来印证他那个救赎的那个果效。好了，那我们留意到这一个水和血，那接上去就说的这个问题了，不是单用水，乃是用血，并且由灵做见证。那再加上一样，刚才Eric 弟兄所交通这个水、血和圣灵，那这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水是受浸，主受浸的那一件事，不是我们受浸，是主受浸的那件事。那一件事情呢，神亲自在那里印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血呢，我们特别是注意，虽然神没有在那里直接说话，但神当主流血的那个时候，你注意他跟神中间的那个关系。先，那当然这就是 要留意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了。开头你看到主是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但幕后甚至我们可以说清楚一点，在下半以后，我的父，我的父。那弟兄们，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情，你就晓得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七句所说的话就说出了他和父神中间的那一个关系。尤其是他跟那两个强盗对话的里面的那个内容，那弟兄姊妹回去自己再留意一下，你就看到了。最末了我们知道了，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那么因着神主在十字架所经历的过这一切，许多人都看见了嘛，所以才引出人在那里印证，这真是神的儿子。 但是这个神的儿子的见证，就是在流血这一件事情的见证，是父在那里印证出来的。然后不但是有水还有血，并且还有圣灵。那一说到圣灵呢，这一件事情就好大了。如果我们特别是留意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事实上呢，我们注意圣灵的那一个见证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在约旦河主受浸的时候先开始。因为主在约旦河里面先受浸的时候，施浸约翰呢，起初跟还不太知道这个是谁，但神对他说了，那个将来用血来给人施浸的来了。他说谁是啊，我都不知道呢。神说你看，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一个就是。那所以他当主受浸的时候呢，父神亲自说话以前呢，约翰就看到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那里，又住在他那里。你留意圣经上面的记载，不仅是站在他身上，也住在他那里。这是起头。然后那就是主在复活以后所提到，将来我去了，但圣灵要来，圣灵来呢，要把你们带进真理。一说到带进真理这件事情，就包括很多话了，那我们就不在这说了。不过我特别是提到这几方面。那为什么我特别这样提呢？因为许许多多的时候，神的儿女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的像刚才姊妹所提到的，把这个三个见证是看作是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的见证，是神的见证，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才引出底下所说的，人的见证只有两个就可以接受了，有两个见证，就是有两个见证人，那个见证就可以接受了。单独一个人去见证不能接受，有两个人就可以了，那就是旧约里边律法上面的规条。但是如果说在律法上面的规条，你两个人的见证你们都接受了，那现在呢，神用三件事情比两件更多了，为着他儿子来接受来见证，你们还能在这个事情上不服侍来了吗？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好像这一段的话好像翻来覆去一直讲的这个问题，但是整个问题是回到约翰一书的那个主题的上面，你就要认识那个生命之道，他在我们身上是带出这么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经历，让我们从这个许多属灵的经历上头也认识，去也印证他实在是生命的道的源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肯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去下个礼拜我们读完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还是接下去的呢，还是跟着第五章开头怎么去印证神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祷告。